感谢主。这次已经是第四次做见证了，但是还是会紧张。那我先来舒缓一下我的紧张情绪。在我开始要礼拜三才知道说有这样的见证，那可不可以就是分享一下见证？但因着我也没有什么能的，我是一个那么不堪的人，但是主在我身上动工，所以我愿意把它说出来，让大家来就是可以听听看主是怎样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工作做工的。那我在准备资料的同时，我就有一天晚上，礼拜三或礼拜四晚上吧，我就问我弟兄说：“老公，你觉得我信主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啊？”他就很直接回答说：“顺服啦。”我就问他说：“那顺服是顺服神还是顺服你啊？”他就说：“顺服我啊。”然后我就笑笑说：“应该是顺服神吧，怎么是你呢？”然后他就说：“顺服我就是顺服神，因为主说做妻子的要顺从丈夫。”那我也问他说：“那主说做丈夫要怎么样？”他就说：“疼爱妻子。”那感谢主，让我弟兄还有我们一家都得救，也都在主的恩典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彼此就是扶持，然后有什么事都互相来祷告，来交托给主。谢谢主，这些日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夫妻更加紧密的来与主联合。那我现在开始我的见证。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可靠的嘛。那去年我是在去年的八月底受浸，那到现在应该我的年龄有一岁四个月那边。那当时我是向主祷告说，我受浸的时候我跟主祷告说：“主，求你让我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那主真是垂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器皿是怎么制作的嘛，从取土到捏塑到上釉，然后到装饰，到最后的烧烤。那烧烤就痛苦啦，我也是经过主这样的烧烤，让我才我也是经过主最后这个阶段的烧烤。那就怎么说呢？因为在去年的感恩节跟圣诞节，我想每家都欢欢乐乐，就像现在这样。圣诞节大家都很开心嘛，有礼物可以拿，然后全家团圆吃饭啊。但是我们家的气氛是冰到个极点，因为我和我婆婆的关系，就是整个就是把它当成冰冻了。然后我看到他，我就是能避多远就避多远，那可以尽量不跟他说话就是不跟他说话。但是基本的啦，做人媳妇该做，请他出来吃饭啊，那一些简单的寒暄还是会做啦。但是那些好都不是出自于我内心，因为我只想要秉着说不要让别人有话来说我这个媳妇多不孝。但反正那就是一些人为上面，就是人方面的对他好，完全没有真正的爱。那我在想说哈，如果我没有信主，我可能会直接把他轰出我家，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跟他住啊。那他又来我家住，那又跟我们合不来啊，就是整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啊。那但是感谢主，在一次的聚会当中，那一次的聚会当中，我遇见了主，那一次真的改变了我的生命。那主也亲自的来安慰我，也医治了我心里头的那个缺失。主医治了我，我也借着那一次修复了我和婆婆的关系。主真的是很神奇哈。主借着我这个人，我是没有办法放下对他的恨，是恨字哦，是真的是那种是日积月累的，我真的是没办法放下。但因为那一次主把我的恨挪掉了，也把我恨拿掉了，因为主的爱已经充满我。那我也跟婆婆现在是修复好关系了。那大家听我这样说就知道了嘛，我去年的功课是不及格的啊，那被主留校查看。那今年主也是同样的在给，今年还是主同样的在扩充我度量。很神奇是，本来我婆婆已经走了，她去工作，那就三个礼拜才回来一次，那我还勉勉强强嘛可以对她好。但是感谢主，因为那一次的修复关系，我开始寻求主，凡事跟主去沟通，我爱不来的我也是去跟主求主来爱充满我，让我对婆婆可以有爱，而不是那个表面的爱。那真的很神奇，主也是垂听。那 今年主又把我婆婆又调回来，因为我婆婆她那个工作不做了，那我就开始紧张啊，怎么办？她又要来我家住了，哦，事情又大条，我头很大，但是我还是跟主说，主，我这一次又换了不一样，我就跟主说，主，我愿意来接待她，但主你来帮助我，因为我实在是爱不来，她有时候真的很不太可爱。然后之前的一些事情，虽然主你修复我们的关系，但是主，我还是很需要你的爱来给我，让我可以来爱我的婆婆。神奇的是，她在我们家住的这个一个半月多，我每天跟她和平相处，并且很开心，还可以跟她交谈，还可以带她去买东西，这是我以前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跟她单独相处，因为我对她就是讨厌，但这一次我完全没有，我觉得她变可爱了。很神奇的是，以前不觉得她可爱，觉得她赶快走吧，你在这边很碍眼，但现在我反而不想把他推远远的，我觉得他变可爱了。这就是主在我生命里面动的真的是很奇妙的功。那以前我还会想啊，以前像去年的时候我还会想说，奇怪，我们的主怎么都没有听我的祷告呢？我不是跟主说，主，求你把我婆婆带回台湾吗？求你把她带离开我们的身边，不要让我们受这种苦，这样的环境我实在不愿意。但是主，我那时候很怄气，我就会想说，主都不听我的祷告。后来我觉得自己很愚昧啊，因为主其实在给我一些祝福，给我更大的礼物，但我却没看到，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女人。但因着大家听我这样说就知道，因着先前的环境啊，主给我的环境，我不愿意顺服，所以我避逆了主的旨意，所以我很多我凡事都照自己的意思来嘛，所以我每天都过得很痛苦啊。但是在这样的环境，我也开始认真的来寻求主，也开始来参加那个姐妹读经会。姐妹读经会从我们的一个人到两个人，到现在的四五个人，越来越多的姊妹也加进来，让我感受到我们这些姊妹真的是彼此扶持。特别是我们必修姊妹，她在我去年那么在那个困苦的环境中，面临到主给我的环境里面，我不能顺服，我也时常来跟他抱怨，但是他时常用主的话语来浇灌我，让我的灵里面也成长了。那在那时候那种困苦的环境嘛，我也开始来认真的读主的话语，因为主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我真的体会到这些话，因为当我力量不够的时候，或者是又心里又开始了不平的时候，我又开始来读主的话，那主总是会在主的话里面总是又再一次的来填补我，让我又苏醒过来了。那我刚说嘛，主的话是我路上的光啊，就是因为我在黑暗的时候啊，所以我才需要灯，才需要光。那借着紧张的婆媳关系，反而让我跟主来更加的亲密，来借着祷告，来与主有更多的交通。那我对主就更渴慕，也更有信心，因为我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那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其实我是抓着这句话每天跟主去讲，因为主，我的担子很重诶，我就每天去跟主讲啊，抓这一句话而已。我就开始跟主不住的祷告，有时候是弟兄跟 baby 都睡了，那我就自己在床上流眼泪。我就自己在床上流眼泪，跟主去祷告，把我的苦说出来，因为没有体会过这种生活跟婆媳的关系，没有人可以体会。就连我的弟兄，他是最懂我的人，他也没办法体会。虽然我的弟兄都说他知道我的苦，知道我的难处，但是我一直回他说。但我会回答我弟兄说，因为你不是人家的媳妇，你不会懂这种压力，但是只有主懂。所以我就去跟主讲，我也去跟主哭诉，但是我 我不到处去跟别人讲，我顶多是跟姐妹们分享，那姐妹们就用再度的用主的话语来浇灌我，让我的心里又可以平静下来，又可以继续的来顺服主给我的旨意，给我的环境。那当时我也会想说啊，我真是我不甘心，我受这样的苦，我就来跟主说，主，我不甘心受这种苦，主，我愿意伏在你的脚下，主，你让我愿意伏在你的脚下，主，你来带领我，所以我凡事询问主，就像我说的，我对婆婆爱不来，我也来求主帮助我，给我爱，充满我，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慈爱的主，那的确主也像保护膜一样护着我，我也就没有再受伤了。记得有一次，最后一次婆婆跟我，婆婆对我大骂，大骂，还到我家门口用手指着我，骂得很难听，但是我没有回她话，因为我知道主要我勒住口舌。当时我只有简单的回答三个字，大家可以想到三个字是什么吗？我只有回他说感谢主，我就走了，我都没有回他任何什么话。我也觉得我心里没有，我心里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受他的话语那种波澜，已经没有了。我很平静，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主是保护我的，主也是爱我的，就算别人怎么说我都没有关系。那在罗马书里面有说到，因为我们在姐妹读经会里面有交通道，就是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主让我学会了忍耐，同时也让我学会将主权交托给主，并且仰望主，感谢主，因着主我的生命不一样了。那实在是感谢主哈，我们的主真的是垂听祷告的主。大家知道吗？以前那个不可爱又很讨人厌的婆婆，说话还会毁谤主的婆婆已经不在了，因为她也得救了，感谢主。她现在也开始参加聚会啦，那她也会说信主真好，她还愿意自己先来亲近主，接着把她的女儿也交托给主，也带到主的面前来。这个真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真的在这个家动了工。那我昨天其实收到一份大礼物，是主给我的礼物。怎么说呢？其实因为婆婆她现在她现在工作的这个环境是一个拜偶像的环境，也是我们口中所说的外邦人嘛。那她这一次，她这个工作其实是主预备给她的，她先前也在这边工作，但是因着她的不愿意顺服，所以主又把她的工作拿走了。但她等待工作这两个半月来，他一直有在找工作，但是都找不到，也没有找到他心目中想要的工作。那我那时候他来我家住，我就跟他交通说，妈妈，你就什么事跟主去交通，主会听祷告的，你把你的工作，你对你的工作，那你也跟主去交通，说求主为你预备，那你在工作之余也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主。他当然，他很神奇，他乖乖照做。我还每天问他说：“你今天有跟主祷告吗？”他说：“有。”那我也是有持续的帮他祷告。那主又帮他带回到他原先离开的那个工作环境，真的是主又再次给他借着那个环境又来改变妈妈的婆婆的生命。那昨天听到的见证是，他回去的时候，雇主就跟他说：“哎，你现在不一样了哦。”那他还愿意跟雇主说，因为我信主啦，我会去参加聚会，感谢主，真的是可以从婆婆的口中来说出荣耀主、见证主的话语，我感到这是主给我最大的礼物，谢谢主。那我们为什么我的祷告主会求垂听，以前的祷告主都不垂听？我也有很多的疑问，我就来请教碧秋姊妹啊。那碧秋姊妹她就说，因为主在马太福音有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那怎么求？我就问她说，那怎么求主的国呢？她就回答 就是生活上让神去掌权，那怎么求他的义呀？那就是让神从我的身上活出来，就是活出主的生命来，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就要都加给我们，这就是主为什么垂听我祷告的地方。那我自己在看 Bible 的时候有看到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真是从不离弃寻求他的人哈，我这样一次一次的寻求主，主也是来垂听，只是说他动工的时候时间点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越急的时候越想要把婆婆推开的时候，主反而没有把她带走，她借着那个环境一直在扩充我的度量，我那时候我也不能忍耐，但是你看时间点到了，主就是真的是让我们家又恢复平静了，那婆婆也得救了，这就是主给我最大的礼物，最大的祝福。那大家也都知道我第一次当妈妈嘛，那在带小孩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家 baby 个性很硬，那我又是一个比较软性的妈妈，算是好欺负的妈妈，那我就时常来求主啊，因为我知道那个孩子啊是主的产业，是来自于神的啊，而我只是代为看管的管家啊。那很好玩的是，我们前几天在帮 baby 祷告，爸爸跟我家弟兄跟我都为 baby 祷告，那 baby 听我们祷告祷完还在那边笑，我就说你天上的爸爸要来管你了你还笑。那我也不晓得他听懂听不懂，但是他就真的很皮皮到我跟我老公说，哦，我宁愿去上班，我也不想要顾他了，因为已经皮到个受不了他。那感谢主啊，因为借着孩子啊，那我也是跟主说，主你说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主我已经快要发火了怎么办，我就说求主亲自来管教孩子，也求主给我再有慈爱，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爱心来对待孩子，而不是因为其实 baby 闹脾气或者是不听话爱哭闹的时候，我是不会打他啦，但是我心里会很闷很生气，所以这些小事我也都交给主，反正就是凡事交托给主嘛，而不靠我自己的力量啊。那我会感谢主，因为主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感谢主将这些智慧将这些聪明赏赐给我们，也赏赐给孩子，谢谢主。那主说一人信主全家都得救，主真的主的大能哦，真的是超乎所求所想，主的救恩也临到我在台湾的家人，透过我为家人的祷告，那主也垂听了并且也动工了，现在妈妈跟妹妹都已经得救了，那妹妹也开始在参加聚会，同时她还会去跟她的病人朋友分享主的福音，因为妹妹其实也有自己在经历主上面主给她的恩典，那她也是愿意把它说出来，让还没有得救的人来听一下主的见证，我很感谢主。那我也希望主快快的把他带到神家里面来，成为神真正的儿女，因为他还没受浸。那我希望这一次过年回去的时候，可以鼓励妹妹，也可以让神来带领他尽快的受浸，归入主的门下这样。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跟美国的距离很远，但是很神奇哦。跟主祷告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跟家里的人是一点距离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在电话上面跟妈妈妹妹讲话的时候都是在讲主的事情，我就感到好快乐哦，每次都可以跟他们彼此分享他们有什么难处啊，那是否有交托到主那边啊，有没有祷告啊，那我就感觉到很喜乐，因为妈妈跟妹妹特别是妈妈她也没读什么书，但是她就很相信，那我就感谢主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在他里面，让他的生命由主掌管，那我就不担心他这样。那同样的我也是持续为我的爸爸还有弟弟他们的得救祷告，因为他们还没有得救，但是我相信主会听祷告的，也会做事，也会让他们来得救。那在罗马书里面说到，我们晓得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哦，这些日子神实在是爱我，主也照我所求的一一给我，并且超乎所求所想，主赐下的福更是源源不绝，我实在要说感谢主。 其实主连我这样不配的人、不堪的人，他都可以这么爱我了。那主同样的也爱在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所有的朋友。那只要我们愿意把主权交出来，伏在神的权柄下面，愿意来顺服主给我们的旨意。我因为我自己有这样过的经历，我发现我只要愿意服下来，愿意顺服，愿意凡事寻求主，我发现我的道路变宽了，我也不再害怕，心里也不再惧怕，因为我有把握，我的生命是由主来掌管，主也掌管我的每一天。感谢主，谢谢主。
我们感谢神，他那么奇妙，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他也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早上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愿神祝福你。啊，如果你来到教会很多次了，那你还没有信主，我也愿神祝福你。在我开始分享这样的信息之前，先为你们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听闻姐妹的见证，我们心里何等的受激励。主耶稣，你是可以改变的这个真神，主啊，在你有一切的能力，主，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施恩给我们。主，今天在我们中间，主，还有没有相信的，主，我们也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主，你是奇妙赐恩的神，主，我们相信你必祝福他们，主，你必带领他们，带他们回到你的家中。主，我们就这样的仰望你，愿这样的日子快快临到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主耶稣，如果我们心里对你还不认识，主，就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是对你有盼望，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好像我们在分享你信息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经历主你自己的全能在我们里面流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圣诞快乐。哈，不是过了吗？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过来了吗？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的快乐都可以持续到 很多天哈。我儿子早上起来把圣诞礼物一打开，然后开完了就回去睡觉。那我女儿的快乐比较久一点，打开之后，然后她有漂亮的衣服嘛，还穿起来，然后秀给我们看，看又有这个漂亮的衣服。那大人的快乐呢？你从圣诞节开始之前是快乐还是很伤脑筋？他这个人要买什么礼物送给他，那个人要买什么礼物，老师要买什么东西给他，你有没有想过？那有一些小孩子，我问他，我说你今天为什么那么忧虑？他说没有什么好玩的。他到教会来，我就问他，你今天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他说对啊，在家里没什么好玩的。一个圣诞季节，到底你的快乐会持续多久？你真的快乐吗？是不是几天之后你就马上就回复原状？但是今天我盼望你听到我们姐妹那么好的见证，她的经历，我相信在我们身上也会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今天所要传的福音也是这样美好的信息，就是要来带给你，使你的一生喜乐。我们不是短暂的快乐，我们是一生来享受主的喜乐，不是只有这几天。因为我盼望神要带给你一个上好的福分，是你可以领受的，是你可以带回去和你的家人一起来享受的。每一次我向所有的朋友来传讲主耶稣的时候，我喜欢说一些真实的事，那特别呢，我喜欢用两种对应的方式来让你们看到我们究竟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人生，用这些真实的事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更丰富的人生。有一对年老的夫妻，他们一生非常的恩爱，生活上也没有什么缺乏，所以呢，日常的生活里面他们就是认真的行善，所以呢，在社会上非常的好，这对夫妻生活得非常好。先生呢非常的热心，那他常常在神的殿里面呢就在那里服侍神，做他本分应该做的事。那太太呢，她在妇女的世界里面，她也过着敬畏主的生活，所以呢，很多的妇女也非常的喜欢她。那他们在道德的生活上真的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 而他们在灵性的生活上也非常的好，两个人一起亲近主实在是太完美了。那先生呢，他的名字是 Zachariah， 那姐妹呢，她的名字是 Elizabeth， 啊，我们礼貌性的称他们是撒老先生和撒老太太，好，就是这样。那待会你听到这个撒老先生、撒老太太，那撒老先生呢，跟撒老太太他们生活的非常好。撒老先生完全没有失业的问题，这样好不好？先生，如果你的先生完全没有失业的问题，确实很棒哈。那这个撒老太太呢，她的生活也相当的稳定，因为她无儿无女，所以呢不需要为这个儿女的管教来伤脑筋。所以呢，他们就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从年轻到年老，哇，他们出双入对了。其实很多的夫妻看到那么好的太太哦，这个夫妇走在一起都会很羡慕他们。所以呢，在他们的里面，有时候他们别的夫妇啊，对他们投以羡慕的眼神，可是在他们心里面呢，其实他们有一点羡慕别人。为什么呢？别人都有儿有女，结果他们没有儿没有女。所以呢，在他们心里面，从年轻到年老，他们就是一直感觉到说，哎呀，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如果我有一个女儿，多好啊，对不对？那到现在你看看，七老八十了，无儿无女，可是这个思想还在他们的里面。每一次想到这件事呢，这个撒老太太呢，她就非常的羞愧。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不像现在，现在你说我就是不想生孩子，新女性主义，哇，人家还很羡慕你，你竟然敢说我不想生孩子又怎么样？以前在那个社会里面，不想生孩子，大家都指指点点，对不对？所以在他里面，每一次他心里面一想到这个，他就里面有一点羞愧的感觉。那尽管如此呢，这个思想呢，不过是一时之间，那加上年纪啊，渐渐老迈，七老八十了嘛，好像就是没有这个指望了嘛，所以呢，生儿育女这件事偶尔飘起来，可是一下就过去，偶尔飘起来一下过去，可是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们还是呢会向神祈求，因为他们心里面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呢，有时候他们一想到就说啊，神啊，你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90岁了呢，还可以生了一个儿子呢，我们才不过70岁80岁这么年纪而已，虽然七老八十了，相信还是可以吧。所以呢，他们在神的面前还是有这样一个祈求，希望神做一件奇妙的事在他们身上。所以呢，有一天呢，轮到这个撒老先生呢，他们就去店里工作了。这撒老先生就到店里面去工作了，啊，撒老先生就按着他应该做的，到进到圣殿里面，然后他在那里坐。那外面的人呢，就在外面跟他一起祷告，他自己一人进到内殿里面，所以他就在那里烧香敬拜侍奉天上的神。哎，这个时候天上的神就派一个使者来了，这个使者就跟他来说话。当这个使者到达这个撒老先生面前的时候，撒老先生看到神的使者非常的惊讶，哇，这一辈子他没有看过神的使者，他只不过知道说我们要侍奉神，可是他没有听过神的使者向他说话，他也没有见过神的使者，所以他非常的害怕。哇，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他神竟然要派他的使者来灭我的命吗？结果这个神的使者就告诉他说，撒迦利亚，你不要害怕，我要来报给你一个好消息。他说，你的祷告呢，神已经听见了，你的妻子 Zachariah Elizabeth， 他要为你生一个儿子。哇，撒老先生非常的惊讶，他回答说，我凭什么能够有知道这样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凭什么能够知道呢？啊，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已经老了，还有我太太也老了。我们来看一张图。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张图非常有意思哈。这个撒老先生呢，他在店里面服侍，所以他的使者呢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告诉他这样一个大好的信息。所以呢，当时候这个神的使者就回答说，我将好的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然后不能讲话， 直到事情成就的时候，所以在殿里面呢，这个天使就告诉他说，撒老先生，你会有这样的遭遇。就在这个时候，撒老先生他想回答这个神的使者的时候，他发现怎么样说不出话来了。就在他想回复神的使者一些话的时候，他已经回不了，没有声音了。所以撒老先生服侍完之后，出到殿外，回到家中，他就把殿里面的经历写给他太太啊，他太太也非常的震惊。结果呢，就在那时候，这个撒老太太她就怀孕了，多么的奇妙！5个月之内，她不敢出去，躲在家里面，她不敢告诉人啊，因为怀孕了，那么老怀孕，好好的在家里，也实在是太高兴了。70-80了还能怀孕哈，非常高兴。5个月他不出去，不跟人会面，但是他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好，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那撒老先生因为他不信，所以呢，神暂时让他哑了，直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他就可以再说话。撒老太太呢，她因着敬畏神，所以神也给他一个儿子，所以他们就替他取名叫约翰。另外有一对恩爱的年轻恩爱眷侣啊，恩爱眷侣，这个男的呢叫 Joseph， 女的叫 Mary。我相信你们非常熟悉他的故事了哈，那我们就称他们是暂时称他们一个是约瑟先生，一个是玛利亚小姐啊。啊，大家都知道，你们都知道他们生下小耶稣的故事嘛，对不对？啊，约瑟先生跟玛利亚结婚之后就生下了小耶稣。那我今天跟你们说说他们婚前的故事啊，可能你们对这个婚前的事就比较不熟悉啦。那个约瑟先生呢跟玛利亚小姐其实也都是好人来的。那约瑟先生呢，那他是做木工的啊，约瑟先生他做木工啊，非常敬业哈，那他品性端正，奉公守法，守正不阿。那我想现在很多还没结婚的少年人，我们是不会这样称赞他了哈，已经很少很少能够找到了，绝对找不到了。那约瑟先生呢是善体人意，那他十分的喜欢这个玛利亚小姐，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常常都替玛利亚着想啊，替这个马小姐着想。所以呢这个马小姐呢，哎，她也是认识神的人，她敬畏神呢，你看她常常读圣经呢，然后呢圣经捧起来还用一块布包着，好，对神是非常恭敬的。所以呢在众女子中呢，她也是有高洁气质的女性，智慧充足，那温柔良善。我想这样的女子大家都希望替她物色一位很好的少年人哈。那玛利亚小姐呢，对神的话，哦，我们说了她从小对圣经就有认识有学习，所以呢她对约瑟的爱慕之情呢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呢这对恩爱的情侣其实呢他们已经论及婚嫁了哈，那不久就要正式迎娶了。这时候呢很奇妙的，那神的使者也同时间向他们两位来讲话。那神借着同一位的使者，刚刚那一个使者呢向撒老先生讲话的那个使者，这个时候呢就来到这里跟他们这两对还没有成婚的这个年轻的眷侣来说话。那在代表呢就是说神可以向人来说话。同样的，这个使者也是来报好信息来的。这个神的使者来到玛利亚前面的时候，他也是惊讶不已，好，就好像撒老先生一样，当神的使者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真的信不过，所以他就来声音就哑掉了。可是神的使者带着祝福显现在这个玛利亚小姐的前面的时候，他就问他的案，他说，门大恩的女子，主和你同在。当玛利亚听见神的使者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心里面反复的思想， 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虽然里面非常的惊讶，可是这样的问安在他里面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思想。所以神的使者就继续向他说这样的好信息，他说：玛利亚，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立刻向在他面前的使者说明：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个事呢？神的使者就向玛利亚来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而且神的使者告诉玛利亚说：圣神的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 Mary 她在领受着神的话的时候，在她的心里面她就顺从神的旨意，于是她向神的使者说出她里面的话。她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这个是撒加利亚说给玛利亚听的，她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呢，当神的使者向他说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神要应庇他，他要生一个圣者，叫做主耶稣。好，之后呢，玛利亚小姐呢，她就从圣灵怀孕生子。其实那时候她还没有过门给约瑟，好，特别在这个民风淳朴的小镇，你想想看，这对恩爱的眷侣，甜蜜的未婚夫妻，碰到这种事何等的窘迫，对不对？根本不会相信，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啊！这是神的能力出降临在你的身上做成的，你说这是神的作为啊？就连这么正直的先生哈，他也不敢相信，他很难接受的。所以呢，约瑟先生呢，因为他心里面太爱玛利亚，所以呢，他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他不想让这件事在社会上造成太大的困扰，所以他把玛利亚暗暗的休了。这样的话，两个人都很好，不会有任何紧张的情况。那对于这个年轻的夫妇，分开就分开，很自然的事。就在约瑟想要这样做的时候，刚刚我们说了，同一位神的使者也向约瑟来说话。那在梦中，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神的使者说：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只管娶过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就想到，哎，这不是玛利亚跟我讲的话吗？真的是神的使者跟他讲话吗？神的使者继续跟他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他又想到，这也是玛利亚跟他讲的啊！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就明亮起来。于是约瑟就顺从神的使者，按着神的话就把玛利亚带回家里面。虽然他们没有过房，可是呢，他就让玛利亚很顺利的就让小耶稣诞生。那玛利亚在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他的心里面对神有一段的颂词，他讲到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因他眷顾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你看，当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祝福临到卑微的人。当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许多事情神就为我们来成就。他的名是圣洁的，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传一个美好的信息，讲到就是说，神是说话的神，我们必须相信神是说话的神。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有神吗？所以从刚刚两个真实的记载，神能够透过使者向人来说话，让人能够知道神是存在的。常常有人问我们，问基督徒，你们的神 看也看不见，摸呢也摸不见，怎么叫我信他呢？别的假神还有一个偶像，我还知道他长这个样子，还可以摸一摸，你们的神也看不见也摸不到，叫我怎么信呢？可是呢，这个答案在于，虽然我们的神看不到，虽然我们的神摸不到，可是我们的神他会说话。我们的神常常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的神把他的话都放在这本圣经里面，透过这样的话语叫我们的心能够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这本神的话就好像光一样，对于相信的人，一旦接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心上，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黑暗就被光来照耀。可是很多不信的朋友说，我读了圣经就是不能明白，为什么？那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纳，不愿意相信。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相信的心，想说神能够向我说话，话一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里面的黑暗就打开了，我们的里面就打开了。所以有时候神的话透过传道人，或是透过我们身旁信主的家人来传给我们，当有人把这样好的信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就蒙恩。那我们不信呢，其实也不会影响到神的话应验不应验的问题，因为神所说的话其实都应验了，陆陆续续的应验，以后还要应验。那如果我们信不过来，其实呢只是带给我们自己一个永世的黑暗，那这样的一个人生呢是最大的不幸。若是我们还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若是我们还有机会来到教会听许多的人跟我们传这么美好的信息，盼望我们不要觉得基督徒是也是迷信的宗教人士。我们不是迷信，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要应验，句句都要应验。今天神的话还向我们说，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信主耶稣基督能够得救。好，所以神是说话的神，今天他还向我们说这样的话，他差遣主耶稣基督来降世，不是让我们只快乐这几天，他要降生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一生得救，使我们的喜乐是持续到永恒的。所以呢，神说话说给人听的，神如果自言自语，我们没办法认识他。可是神说话有一个对象，今天人就是他的对象，所以神向所有的人说话，那相信的人就可以得到这样好的信息。那对于不相信的人，即便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很可能也会被曲扭或是误解，认为这是不可靠的消息。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样的消息呢，实在是神乐意向我们来传述的。神会不会向人传递坏的消息呢？神会不会向人传说坏消息？会不会？会的。像特别像那些作恶犯罪敬拜假神的人，那神的好消息对他们来讲是坏的消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消息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信，他们不觉得这个是好消息，他们觉得这是什么荒谬的道理，他们不信，他们就把神的消息变作坏消息。可是神的消息传给这样的人，最终的目的是要给他们有一个回转的机会。神希望所有的人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转回。当我们心里面转回的时候，这样的消息在我们的身上就变成一个荣耀的消息，变成一个好的消息。所以呢，从我们刚刚说的两个圣经上记载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神向老人说话，对不对？那神也向年轻的人来说话，神向男人说话，神也向女人说话，神向已经结婚的人说话，神也向还没结婚的人说话，对不对？神向信不过来的人说话，神也向 相信顺服的人说话，对不对？神向顺服的人说话，神也向不顺服的人说话。所以呢，神向宗教的人士说话，神也向一介的平民来讲话。所以不管怎么样，历世历代神的话都要说给人听。只要你是人，神就要向你说话。只要你是人，你就可以听到神的话。当我们今天愿意来相信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在我们里面。我们按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人的价值。那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活在神话语的真实中，救恩就要临到我们。你或信你或不信，都没有办法影响到这个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神爱世人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所以呢，相信神话语的人呢，叫我们开始与神有交往。当我们一相信神的时候，你发现哎，神向我说话，我们也可以向他来讲话。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很近了，可以向他来讲话，叫我们原来明白神的心意竟然是如此美好。所以呢，圣经上说神向人就是向我们了，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我们幕后有什么指望。所以神的话说给我们听，就是要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每一个人对神都有一个盼望，所以成为相信主话语的人，便叫我们今天可以活出神的智慧跟神的生命。那成为相信神话语的人呢，叫我们有一天可以见到神面的时候，不会怎么样畏惧害怕。因为有一天我们再见神到神的面的时候，我们满心喜乐，因为我们在地上已经想见他了，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见他的时候，喜乐就满溢出来了。好，那相信神的话，那使我们呢可以呢听见神的话语，去选择他，去选择他。今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都有三种的经历，第一种的经历就是接受，第二种的经历就是拒绝，第三种的经历就是怀疑，还在观望。好，不管怎么样，按着我们的选择都有不同的结果。今天让我们知道神向我们说话，不是在以前，今天还在向我们说话。那第二点呢，讲到就是说让神与你同在，让神与你同在。神是眷顾的神，为何他要眷顾人呢？为什么他要眷顾人呢？因为他爱世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神的话也明明讲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主耶稣来叫我们得到永生，刚刚说了让我们有指望，现在讲有永生。所以有永生，那好像呢撒老太太的感受一样，那他要为我们除去人间的羞耻、软弱，还有那个罪恶的感觉，他要向人显明他的救恩，因为他爱你，他要救你脱离罪恶的生活，让你重新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好，让你跟神有一个美好，因为他爱你，那他不要让你生活在黑暗的里面，他要让你生活在光明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这是我们的神，他是眷顾我们的神，那他的同在也要临到我们。他如何眷顾人呢？神向人显明他要与人同活，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人同在。其实呢，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知道神是永生的神，他向我们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永生的人。为什么？为什么？如果神活得很久远，我们只能活60年，你想想看，我们能够享受他永远的快乐吗？不能。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神永远的快乐呢？只有他把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才可以享受他永远的快乐。所以呢，我们享受与神同活的喜乐，他要向人显明，他要他的独生爱子来与人同住，让人明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一定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第三就是向他要向人来显明他所赐的圣灵可以和人同在啊，他的圣灵今天他借着圣灵仍然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我们对他就有确据。你说神在哪里？你说神不在那很遥远的地方，今天神已经住在我的里面，因为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打下一个印记，叫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知道属天的生命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所以呢，今天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好，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那你会有什么样改变呢？当我们成为有神同在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生命被神改变的大能。那我们来相信他，就让神试试看坐在你的身上，坐在我的身上，我们能够走一个平安的道路。那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有就是有啊，没有就是没有，就好像这个生孩子，能生就是能生啊，不能生就是不能生。可是呢，有神的同在，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今天如果我们都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向神向世人来说，我是有神同在的，这个是真实的。如果你没有，那你没有办法说神与我同在。今天也只有在你经历到的时候，你才能够说神与我同在。那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你知道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是不能隐藏的，对不对？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把神的同在隐藏起来，不会。今天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新生命一样，已经改变了。你不讲别人也知道，你不说别人也可以感觉得到，因为神已经坐在你的里面，神已经改变了你。所以呢，你想把它隐藏起来，那都是不可能的事。就好像这个撒老先生、约瑟夫妇，他们都是有神同在的人，他们活在神的面前，当神向他们说话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以至于呢，他们想把神的同在隐藏起来都不可能。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上说，神的话说，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今天即便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都是好人，那我们敬畏主，我们都做好事，可是呢，神也悦纳，神就是要我们来接受他的话。那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我们的生活呢一定与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主，那并且我们敬畏他，行公义好怜悯，那神就乐意将他一切的福分来赐给我们。第三个我们就讲到说，要神所赐的福，今天地上的人可以给你礼物，那很多人呢对于礼物呢多半都是来者不拒，越多越好，对不对？可是今天对于神的礼物，人却不怎么在意，甚至拒绝。人的礼物我们都愿意受，一个那么美好的神，他要给我们一个礼物，我们却还在考虑，想想看，等我回家想一想再来考虑要不要呢，要不要神给我们礼物。不要再拒绝，神要给我们一个礼物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呢他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为什么我们会拒绝神给我们的礼物？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份礼物的时候我们会拒绝他？常常许多时候我们拒绝神的礼物，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那罪的生活。为什么呢？相信神呢啊，不能再做这件事，相信神了，不能再做那件事，相信神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凡事又要忍耐，啊，很委屈。可是呢，我们没有想到，神要给我们的礼物，使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当我们认识神要是赐福的神的时候，他使我们脱罪脱虑，使我们欢喜快乐。神赐福是要使我们这样的人的生命能够得到延续，因为主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复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换一新， 神赐福，他要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心，而且呢，有神的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时常引带我们。神的祝福是给人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讲到神的时候，就思想到人。神跟人是完全不能分离的。神既然是一个祝福的神，他的祝福就是要给我们。那神祝福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祝福呢，是要把神的平安带给人，使人能够欣然面对死亡。今天如果你知道你这一生都能够永活，是不死的，如果你现在就知道你的生命是永活不死的，你就不会害怕死亡，你不会害怕死亡。如果你知道你这一生至终要与一位得胜的君王同住的话，我们现在不论是有形无形的敌人，我们就不会害怕。如果你知道你可以永远活在光明里面的话，你就不愿意再犯罪，失去这样的一个福分。这一生我们思想都有这样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享受神的礼物，那他的平安就带到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就可以活出神的荣耀的形象。这也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活出他荣耀的形象，成为蒙神祝福的人，成为蒙神祝福的人。亲爱的朋友，救恩既然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应该抓住这样的一个救恩礼物，愿意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圣经上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今天我们相信接受主的赐福，就有了永生神，我们的生命也是永生的生命，将来的福分我们有，今日的福分我们也有。我们在这世上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因着神我们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那相信主耶稣，他是救恩的赐予者，那我们因着使我们能够得到救恩，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上很自然的就可以做一个调整，很自然的很做一个调整。第一个调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我形象的改变。你会发现今天的社会上很多人对他们自己的形象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到最后一个程度，他们就是寻死自杀。那看到社会上很多的人忧虑，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在他们自我的形象上完全无法接受。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即便他们身体上有残缺，可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形象。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已经住在他们的里面，他发现神是那么的美好，神让他对于他自己的感觉比一般四肢健全的人更健康，更加的美丽。所以当我们接受主的礼物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上做了调整。第二个呢，就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做调整，像刚刚我们姐妹的见证，好，婆媳之间的关系调整，或是我们跟我们同事之间关系的调整。那过往不能接受的人，因着我们相信神，神就赐给我们里面有爱、有饶恕、有和平的能力。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神给我们智慧，一个管理的智慧，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事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对待自然，所以我们在跟自然的关系也改变。所以我们发现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跟自己的关系也改变，跟人的关系也改变，跟自然的事物都改变。这就是神今天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礼物。这个新的生命呢，是神给人的最大礼物，我们怎么拒绝它呢？我们怎么能够不要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在这里传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来领受神所赐的上好福分。希望你能够来领受神所赐的上好福分。圣诞快乐。那相信主，我确信你会快乐。相信主，那我确信你的快乐不是因为得到一份地上的礼物。相信主，我确信你是因为得到神永远的生命在你里面， 所以你里面有喜乐，因为你得到的是主自己。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他来到世上呢，是要叫人得生命。主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呢，你接受主，生命开始，不是停在那里而已，而是更丰盛、更丰盛、更丰盛。这是神的话的应许。圣诞快乐！我真切的盼望你今天听到我们姐妹的见证啊，你也听到我们在这里传述的好消息，那使你有永远的喜乐和盼望啊，这是我们最想带给你的啊，并且让你呢愿意欢喜快乐的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今天你在神面前的决定，会让你的人生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历。当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的人生开始领受神的祝福。当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我们的人生就有救赎、有盼望。这是神的应许。如果你问我，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神的上好祝福呢？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应该相信神的话，你应该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救我们，是我们救主，这样你就能够领受神的上好祝福。其实呢，就好像在这个婴儿啊，在母腹里面，他能做什么？完全不能做什么。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单纯的领受母体生命的供应，对不对？一个婴儿在母体的时候，他就是什么都不做，单纯的领受生命的供应。所以日子日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他就是领受供应，一直领受，一直领受，所以他就渐渐的成长，对不对？渐渐成长。可是如果这个婴儿，如果他的里面有排斥身体不健康啊，他里面排斥母亲生命的供应，他里面拒绝母亲生命的供应，你觉得他最后的情况是什么？死亡。可能我们要做很紧急的动作，赶快让他再活过来啊。所以呢，在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一接受他的时候，很单纯的接受他从上面来的一个生命供应，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成长成长成长，到有一天神把我们生下来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从神生的人，是一个重生的人，那样的生命就是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这个大好的信息，就是希望你能够来领受神的生命，神在你身上的供应，不要拒绝，真的就是单纯的领受。你发现当你接受神的礼物的时候，神的生命供应就跟你流通了，一天两天一日二日的经历都成为你生命里面很大的帮助。有一天当你被神生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何等的喜乐，生在神的家中。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如果有一点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命有一点的不健康，我们对神的供应就会拒绝，就会排斥。我相信这是神所不愿意看见的。撒老先生还有约瑟先生，他们这两家的人都因着听到神的话，蒙受神的眷顾，享受神的祝福，那他们的家庭在实质上得到了什么？他们的家庭在实质上都得到神给他们祝福，一个新生的婴孩。可是呢，在他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上，我觉得他们得到了主自己。今天在地上的福分还是其次，神要给你的，今天神要给你的是他的自己，这个上好的福分是神要给你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得到，因着我们的呼求、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经历，我们得到地上一些的事物，其实都是其次。可是神要透过这一切的经历，叫我们来得到他的自己。所以如果你愿意，你来相信这位救主，那我相信救恩就要临到你和你的一家。那愿意你来和我们一同相信这位神，得到这样的救恩。所以有一个弟兄 Waters 他就讲到，他说救恩是什么？救恩是指我们人从一个危机疾病中存活，然后被释放出来的行动和结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安稳、健康和昌盛。但是呢，人因为受到罪的辖制，所以呢， 罪就是潜藏于人心里的危机，那使我们没办法得到安稳、健康跟昌盛。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清楚地指出，唯有基督能让人从罪中得释放。今天我们要享受安稳、健康和昌盛，没有别的，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首先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如果我们没有从罪里面得到释放，这样的救恩是领不到我们。我们今天要得到这样的救恩，就只有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今天神要赐给你上好的福分，绝对不是外在的，外在的我们向神求也能求得到，可是今天神要给我们一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他的自己，这是最宝贵的，好不好？让我们再看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我希望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这几处的经文，神的话都是记载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这几句话你今天可以带回去，好像玛利亚一样反复的思想，好吗？反复的思想，你来认识这位神。神今天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读。神差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信主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主耶稣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希望这些主的话能够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回响，就是我们已经信了，我们也知道主就是按着这样的应许来接待我们，来照顾我们，来勉励我们。那接下来我想用一首诗歌啊，来跟各位来分享。这首诗歌在我们诗歌本337首，说到永远住在我心。这首诗歌说到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只有神可以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这平安无人能夺去，虽一生多试炼，如愁云环绕我，这平安永远住在我心。好，在这副歌的时候说到永远住在我心，耶稣属我，这也是神要赐给我们永远住在我心，无穷喜乐。我们的快乐不是只有圣诞节这么短短的期间，可能你的快乐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今天早上你接受主耶稣基督，这里讲到无穷喜乐，他永不会离弃我，慈声对我说，我永不离弃你，耶稣属我。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神的平安充满在你的里面。我们把这一节唱两次。
耶稣属我。 是本世界所能知，大平安无人能夺取。虽一山多失恋，如愁人还了我，这平安永远住在我心，永远住在我心，耶稣救我，永远住在我心，我将喜乐，他永不会离弃我，只想对我说，我要努力经营，耶稣救我。
我希望今天早上你有这样的把握，神要把上好的祝福赐给我们，有平安在我心，非世人所能赐。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如果愿意来领受神的上好服饰福分，我们要相信神呢，他是说话的神，他说话是向着我们，让我们成为相信神话的人，让神与你同在，神是眷顾你的神，神的同在要临到你，让我们成为有神同在的人。我们要神的祝福，我们对神的福分我们要渴慕，神是赐福的神，神呢就是要把福分赐给人，赐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蒙神祝福的人。这就是今天早上神向我们所说的信息，让我们领受神的上好福分。我希望主耶稣基督永远住在你的里面，我希望你能向他来祷告，你说主啊，今日我听了你的话，我愿意成为顺从的人，来相信你的话，我羡慕你能与我同在，以至于我能领受你的上好福分。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可以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好，举了手你就可以放下来。好，那我相信我们都带着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接受主是那么喜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真的就好像一个小孩要诞生了，大家都知道，不会不知道的，对不对？没有办法隐藏的。今天我们被神得到了，我们就是被神得到的，这样的喜乐在我们里面也是不能隐藏的，就是能够生出来的，从我们里面很自然的就是会生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再用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唱第二节的诗歌，让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时候，我要向着刚刚举手的弟兄姊妹或是朋友们，让我们愿意接受主。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你来到教会已经很久了，那你愿意向神说，神啊，我愿意相信你，你愿意和我一起做一个决志的祷告，那我就请你继续的站立，你站在你的位置上。那其他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坐下来。那我们就是为着这些愿意接受主，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主，愿意领受神的福分，那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已经受浸了，你都可以坐下来。那是向着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还愿意领受神的祝福的人，那我们来向他们来祷告。 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来感谢主。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来祷告一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也来祷告一句，我们希望在心里面愿意接受主的人都能够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心实在是欢喜快乐。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可以因着他蒙恩得救。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与罪恶黑暗的势力隔绝，使我们的心里面一片光明。主耶稣啊，我感谢你，今天我愿意相信你，因你活在我的里面，永远活在我的里面。我相信你在我的里面要改变一切的事物，改变我的生命，以至于我和你重新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和我这样的人，我自己也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与我周遭的人也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也相信你赐给我智慧，管理我周遭一切的事物。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你将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哦，我们谢谢你永远活在我们的里面。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唱起，唱到第三节。
听这首诗歌，副歌背不下来，背不下来，带着这首诗歌回家去，好不好？我们再给弟兄姊妹一次机会啊！永远住在我心，我永远记在心里，好不好？再来一次啊！永远住在我心，
永远住在我。
赞美主，